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什么样的人生是丰盛的人生呢？我想很多人在这世上都有许多的愿望啊，但世俗教导我们呢，我们要追求的是功名利禄，我们需要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但这一切其实都没有办法满足真正空虚的心灵啊。我们所求越多，往往呢，更是不能够满足。刘文最羡慕的就是在主里面以神为乐，尊主为大，有满足的喜乐。曾经有一回呢，听孙大中的旷野玛纳，在那一天的主题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哦，那就是满足的人就不会嫉妒。当我们常常去羡慕别人，或者甚至于会去嫉妒别人为什么他所拥有的我没有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内心没有真正的满足。要有真正的满足，真的是需要从神而来。当我们每天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去经历什么是在主里面满足的喜乐，进而我们才能够去体会什么是丰盛的人生。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丰盛的生命，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的生命，耶稣警告我们要谨防盗贼，因为他们会窃取神原本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耶稣要我们享受更丰盛的生命。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人类就必须选择相信谁。撒旦让亚当和夏娃误入歧途，以为不顺从神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东西，悖逆使他们丧失手中所有的东西，他们的余生只经历到神原要赐福的零头余数。圣经中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许多人丧失做神儿女的权利，来换取一些短暂且空虚的东西。世界想尽办法要你相信，如果在婚姻、教养儿女、事业前途或娱乐享受上采用世界的道德标准，你会找到完全的满足。如果你相信这些话，永远不会经历到神原要赐给你的福分。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你选择聆听世界那些声音，而不听从那位创造生命并赐丰盛生命之主，是人生的一大悲剧。耶稣要你安心度日，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儿女。如果你现在并没有体验到仁爱、喜乐和和平，代表你已经安于那种微薄福气的日子。 如果你有一箩筐未曾体验丰盛喜乐生命的借口，今日就下定决心非要得到神所赐的丰盛生命不可，停止跟随世人追逐满足的脚步，去聆听救主的声音，你将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定义要得到你所赐的丰盛的生命，我多么渴望尊你为大，以你为乐，在你里面有世界夺不去的满足的喜乐。求你帮助我安心度日，深知你爱我，你会满足我一切所需。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丰盛的人生。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在机构配搭，在机构中服事的最后一个部分。在上一回作者特别提到，我们 没有办法把机构当成是一个感情依附的对象，机构永远不可能成为家。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价值完全都是在我们的公司呢，能够满足，那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呢，作者也会清楚地提出什么是离职的重要因素跟关键呢、一起来看这一本《呼召与勇气》第九章，在机构配搭，在机构中服侍，最后一个部分。凡是需要经常得到肯定的人，很容易会榨干整个机构的动力，而非增强机构的力量。一个人如果渴望得到机构的肯定和支持，几乎难免会以得到肯定为工作的目的，而后果就是不再忠于自己和自己的召命。如果我们以不健康的心态依赖着某个机构时，就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指标，那就是当机构没有指示我们该做什么事，或者机构并未将我们列入未来发展的考量时，我们就会觉得怅然若失，无所适从，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生命的责任完全交在机构的手中，基本上就是赋予这个机构一种父母亲的角色，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往往会用忠心、毅力、可靠等品德为诉求来合理解释这种态度。然而，每个人一定要先具有责任感、勇气和良知，这些德性才算真正崇高、成熟。最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人坚持委身于自己蒙召的身份，表现出对神的忠心，也100%符合机构的期望，热诚积极地参与在自己所服侍的机构中。可是，我们必须好好拿捏自己对机构的忠心，因为机构并非我们的家。在神的带领之下，大部分人在职场生涯中至少会有一次离职的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的新经济形态中，而且每次的辞职都可能是为了贯彻召命的实现所做的选择，都可能是为了忠于自己所受的呼召。我们可以100%符合机构的需求，却也避免不健康的情感依赖。不过，所谓的100%符合，意思是愿意在某一段时期当中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投入某个机构、某一群人当中。近年来，我常常为自己工作的机构征聘新人，找人面谈。我发现有一些人习惯性的把自己的投入减低到最小，因为他们一心只想着步步高升，目前的职位只是暂时的，只会做到他们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为止。这个情况很不应该。我录用新人的时候，原本也不期待他们会终身效忠于这个机构。我知道他们的确可能会在某一天为了其他的机会和挑战而离去，但他们此刻既然站在这个位置上，我自然会期望他们能够100%投入，为机构的使命和身边的人献上自己。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离职的抉择。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应该离开原本工作的机构呢？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一种基本态度，就是尽量避免换工作。如果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召命，就需要秉持坚持、忍耐、忠心、奉献的美德。在换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用一些新的问题来取代原本的问题。许多人的长处和个性之所以无法充分发挥，就是因为面对每个环境、问题或危机时，都没有努力坚持下去，却为了各种理由而逃避困难。不过，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离职。在新经济形态之下，每个忠于自己召命的人，在一辈子的职场生涯中，都至少会离职一次。但是离职的原因一定要基于自己的良知和呼召，离职必须是一种勇气的展现。有些人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已经完成了当初进入这个机构所要做的工作， 自己的长处已不再能满足机构此刻的需要。当初神呼召他们来到某个教会宣教组织事业，因为他们的长处和意向可以符合这个机构特殊的需要。现在他们在神面前基于勇气，看见自己已经完成了当初要做的工作。一个人要使工作达到成效，就需要认清何时该坚持下去，何时该抽身而出，何时该努力突破困境，何时该看清自己已走到能力的极限。如果自己的工作不再有成效，就不该恋战下去。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能够贡献的长处可以在别处得到更好的发挥，有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在原工作上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得不到上司领导者应该给予的支持。这些状况都不是完全无望的，但我们应该自问，在此时我的长处是此处所需要的吗？我是否真的认为自己的长处得到别人的长处互补后就足以构筑我们共同的意向呢？有一个原则是不要越陷越深，这个原则对于我们在机构组织中的奉献和投入也很重要。举例说，有些人自己创业，后来却发现事业无法成功，有人投入了宣教的服事，却发现这并非自己真正的呼召。早一些发现事实，当然比越陷越深更好啊。我们应该秉持谦卑和勇气，承认自己踏上了错误的一步，然后尽早向生命中的下一页迈进。在某些人的情况中，离职则是出于良知的抉择。或许机构出现某些变化，他们无法支持或认同，或许他们背负着某些不合常理、困苦难当的期望，或许机构要求他们执行的工作违背了他们自己良知的判断。有时候违反道德的要求会使同工离职，有时候不合情理的期望也会造成同工离职。就这两者而言，离职的决定都是出于同工的良知。例如，我父母当年之所以辞去宣教的工作，就是因为当局要求他们把我和妹妹送进寄宿学校就读。不幸的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害怕后果而不敢明智地选择离职。至少有三个原因使许多人不敢离职。第一，害怕自己做出错误决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的动机可能并非完全纯正，所以质疑自己的判断，并且不论环境有多少问题，最明智的态度还是尽量不要换工作，尽量努力留任。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做不需要的逗留。大部分的人在应该离职时却都恋战着原来的职位，原本应该主动离开，却在许久之后才很不幸地被解雇，或是周围的人早就认为他应该离职了，他却过了很久才真正辞职。请注意一点，该离职的时候你应该是第一个有感觉的人，而非是最后一个。许多人该离职却不愿意离职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害怕无法维生。我们应该注意理财、养家等基本需求，但这些顾虑若使我们无法辞职，往往是因为我们怀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自己应该具有哪些经济上的保障，或是因为我们把生活形态的期望看得比照命的追求更为重要。我们考虑经济安定与否时，应该着眼于内心的奉献委身，而非着眼于自己拥有多少金钱。必要时，我们应该选择辞去带来经济安定的工作，而非选择强迫自己的良心妥协。或许我们应该勇敢、感恩地接受一个简单的职位，让自己恰恰足以维生，而非继续保有高收入的职位，却侵害了自己的照命、良知、家庭责任。国际宣教研究公报曾有一个系列以我的宣教历程为主题， 史摩利博士就以一篇文章描述了自己的信仰和宣教历程。史摩利拥有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双料博士学位，却在54岁那一年发现自己需要辞去在联合圣经公会的职位。夫妻俩卖掉房子，租了一间便宜公寓来住，生活费则以在折扣玩具店担任店员的薪水来支付。事后他表示，这段经验对自己和妻子而言是一段学习、成长、释放的时期。几年后他也找到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能让他发挥专长和经验。我们常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纯粹以经济方面的富足和保障作为选择生涯的依据，以财富和赚钱的本领来建立自我认同。不过金钱往往是虚幻而虚空的。第三个情况是，许多人应该离职时却犹豫再三，因为害怕别人认为他们缺乏意志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没有办法抵抗困境坚持下去。他们怕被视为懦夫，会对自己的名声有损。不过我们要完整地实现自己的召命，就一定要接受事实，别人一定有可能对我们不满，也可能把不满针对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以自己的良知为引导，而且要以神为交账的对象。我们主动跨出追寻召命的一大步，拥抱自己所领受的呼召，就势必要有所失，有所舍。辞职就像是生命中一小部分的死亡，我们可能需要放弃或失去某些人的尊重，这的确需要付出代价。但如果我们能借着离职保全自己表里一致的基本原则，这个代价就不算太大。考虑是否应该离职时，我们需要思考以下几个基本问题。我不该离职的原因有哪些？是因为某些不必要的忧心吗？只是因为希望让自己的经济安定吗？是因为怕别人品头论足吗？我考虑离职的动机又是什么？是因为错失了升迁的机会而愤怒、挫折、灰心，觉得受到伤害吗？是因为无法与别人共事吗？是为了逃避问题，或者逃避无法解决的人际冲突吗？是因为不想接受这个机构的局限，或不愿接受别人对我工作上的批评吗？如果感觉到自己是因为失去耐心而考虑辞职，这其实表示出我们不应该辞职。我们可以泰然接受自己已经完成主带领我们到这个机构中要做的工作，此刻已经没有继续努力的空间了。但这和失去耐心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要注意分辨。最后，想辞职的时候应该自问，我考虑辞职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忠于自己吗？我是否知道自己必须忠于自己真正的身份，以此为出发点呢？要看清自己考虑辞职是否是为了逃避困难，我们可以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神是否呼召我去背负这个十字架，承担这个难处？神的确会引领我们行经许多困难的幽谷，但我们应该常常自问，他真的呼召我们前往这个幽谷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他直接要求天父确定十字架的苦行一定要实现。他并非不愿意被钉十字架，但他需要知道自己真的需要走上这条路，这个十字架真的是专属于他的。有时候神呼召我们留在某个困难的境况中，有时候他也会慈爱地呼召我们到另一处去。因此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困境与苦难的意义，才有办法探讨何为在机构中实现自己的召命，以免总是认为困局自然代表应该换环境。我们常常难以分辨该怎么做才对，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经验。究竟是否该辞职，实在是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这样的关头总是会带领我进入更高的境界，更懂得完全仰赖神， 依靠身边的人。经过几次的转折，我自己深深感觉，要决定该坚持下去或是该辞职，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福乐也道出这当中的紧张，他说，我们思考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会如何影响决定自己所处的团体以及与这个团体有关的生命，这是一种非常有助于自我认识的机会，而且比起其他的机会，我们在此时更容易受到自欺的影响，更会想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合理化解释。要如何做才好呢？如何凭着良知、勇气、智慧离开现有的工作？如何彻底、慷慨地投入工作当中，却又不至于形成不健康的依赖？如何保有正确的界限，以便在适当的时机能自由地抽身离开，迎接下一个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有一种独处的生活模式，让我们能够依靠神所赐的平静安详来度日。此外，也与别人建立亲密的交往互动，足以讨论真正重要的事，并探讨牵涉坚持照命和原则的问题。独处时间和团体生活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如地主神灵，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我们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九章，在机构配搭，在机构中服侍。在下一回会进入最后一章，要谈到的就是在第九章最后提到的独处时间与群体生活的平衡，如何秩序井然呢？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